我是国金电的首席产业资源。
多行业的决定 AI 胜利的系列电话会，那这段时间的话呢，就是整个科技板块 AI 板块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调整，我们这边了解下来的话呢，就是行业的基本面的趋势还是非常强劲，我们认为的很多这个板块或者龙头公司接下来的话呢，也是一个抄底的一个好机会。那我这边的话呢，先重点汇报一下电子半导体这一块的最新观点。那我们看到这个周末的时候啊，就是大家讨论比较多，像这个长城的话呢，也是这个提交了这个 IPO 的申请，然后。目前来看的话呢，长城的这个业绩这一块还是表现得非常强劲的，非常强劲。我们看到，就是整个一季度啊，长城的话呢，大概它的这个营收的话呢是在470亿，利润这一块的话呢也是达到了333亿啊，实现了非常好的一个盈利能力。那其实从2023年到这个今年一季度啊，就是公司的这个成长也是非常的强劲。那我们看23年的时候营收呢才187亿啊，利润这一块的还是负的190亿，然后到今年一季度就出现了。非常强劲的一个增长。那这个背后的原因的话呢，主要还是这个存储芯片价格的一个上涨。那公司的整个就是2023到2025年的这个营收的复合增长率呢也是达到了 83%， 毛利率的话呢从这个2025年的这个 37% 也是提到了这个就是今年一季度的 78.7%， 然后这个涨价呢，我们看到这个一季度公司 Net Flash 这一块的产品的平均单价第二五年的这个全年均价是上涨了 172%， 然后因为二季度还在涨，三四季度呢应该还会持续上涨，那所以相对来讲，我们感觉后面它的趋势呢还是会保持强劲增长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公司的产能利用率呢也是达得比较满，也是达得比较满。然后研判后面的话呢，还是会每年非常强劲的一个扩产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认为的话呢，对整个就是半导体设备这一块是有非常强劲的一个带动。那设备这一块的话呢，就是基本上除了这个存储大量扩产带动之外，像先进的这个逻辑芯片，还有像成熟的逻辑芯片，这些都在强劲的扩产。我们看到像这个华虹半导体也好，包括像中芯国际也好，他们的这个加盟率都是提到非常高的一个这个幅度。所以后面的话呢，也都是会持续大量的扩产。对设备来讲的话呢，我们觉得单看明年的估值呢，看起来可能是有点贵，但是如果按照明年订单或者后年订单的这个最新的业绩来看，其实很多公司的估值呢已经跌到了相对来讲比较合理的一个位置。当然了，可能这个长城上市的话呢，可能市场也担心这个就是出血的一个影响，可能短期来看板块会有些调整会有些调整，但是我们认为中长期来看的话呢，这个就是扩产带动的这个设备订单的强劲上涨，包括业绩的兑现后面都可以看得到，这对整个半导体设备板块的话呢，我们是还是持续坚定看好。另外的话呢，对于整个就海外生意，而三 D 的话呢，可能今天的话呢，也是受到了这个英伟达涨价这样的一个事件的影响，大家可能担心后面会影响这个销量这一块、需求量这一块但是呢，我们认为就是英伟达的话呢，它能够涨价能够这么有信心的，或者是坚定的涨价，它肯定也是考虑到了需求这一块证明整个需求这一块还是非常强劲的一个趋势。因为英伟达的黄仁勋之前也都是强调这个就是下游的客户购买这个。Rubin 的这个积极性是远远高于这个 GB300 的。因为现在从这个就是大模型厂商还有这个云厂购买的情况来看，确实很强劲，非常强劲。因为就是云厂他们的营收增长都很快就是可能现在买算力买过来之后两三年就能收回成本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收益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这个云厂肯定还会持续购买算力。那对于大模型厂商来讲的话呢为了获得更快的一个发展，他依然也会坚持大量去购买算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觉得算力这个至少在这个今年跟明年整个增长的这个趋势还是非常确定的当然了，市场可能也是会考虑这个28年之后，我们认为这个 AI 它是在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后面的话呢也有可能会出现超级的东西，大家可能对后面的这个资本开支的增长可能就没那么担心了然后从这个细分板块的情况来看，我们还是对 PCB 包括互动板这一块还是坚定看好。因为从这个业绩兑现的角度来看三四季度应该是环比加速的一个趋势。因为我们了解到下半年确实这个很多公司的订单都是排得非常满也有这个锁定这个上游 PV 厂这个产能的一个情况，很明显就是短期就来看，就像这个光模 LMSAF 这一块就非常紧缺另外的话呢，从这个AI 服务器的角度来看也是一方面是英伟达这一块拉货是很强劲的像 Rubin 然后说 Rubin 其实 GB300 也还在同步拉货证明整个需求是一直是比较强劲的。另外的话呢，就是像谷歌这一块的这个 V8 然后还有像这个亚马逊，还有像 AMD 其他的话呢，可能也都在强劲的在拉货。所以我们认为 PCB 这一块的下半年业绩的确定性是非常高的。然后再加上最近也出现了明显的一个调整，所以我们认为接下来这个 PCB 板块呢是 建议可以抄底，建议可以抄底，因为已经现在跌到了一个估值相对比较这个合理的或者是低估的一个区间，所以我们认为可能受到这个整个板块或者市场情绪的影响，还会出现一些震荡的一些这个走势或者调整，但是呢，我们认为向下的空间并不是很大，但是往上看的话呢，现在很多公司对应明年也都是十几倍的估值，所以如果明年按照二三十倍来看，还有比较大的一个这个上涨的一个空间。再一个的话呢，就是新的技术的话呢，也是持续在推进的，也持续在推进包括像那个就是技术的一些升级，包括后面的像这个 CoWoP 的一个发展，还有像这个马七马八到马九的一个推进包括像蜂胶背板，虽然可能市场预期现在不是很高，但是行业还是在推进的，包括像 PTFE 这种新技术的一个发展我们认为后面都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应用或者新的技术的发展带动了一些这个价值量的一些继续的一些提升。所以对于整个就是上游这一块，我们还是很坚定的这个积极看好。那标的上来看的话呢，我们重点推荐的还是像这个就是包括像这个长鑫科技长鑫科技还有的话呢像这个沪电股份包括像北方华创、光裕公司、拓荐科技还有像中山精密、生意科技然后鹏鼎控股、景王电子等等。那具体可以看一下我们周报的一个情况。那我这边就讲这么多，接下来有请计算机的郑老师进行分享。
大家晚上好，我是国金计算机郑元浩，然后感谢刚才樊老师的一个详细分享，然后我也来更新一下我们团队在这个算力这一块最新的一个观点。我觉得整体上我们觉得整个方向跟思路主线是不变的，就是在整个海外算力链条，我们仍然核心推荐的是 Rubin 产业链，然后围绕 Rubin 产业链从机柜到 PCB，然后到这个核心的光通信，我们觉得这三大方向仍然是构成整个 Rubin 代际，包括说我们到 Rubin 到 Rubin Ultra 这一代里边，连续两代代际价值量提升比较显著的几个核心方向。那在整个国产算力方向的话，我们比较看好整个算力租赁的一个业绩的持续的一个爆发的兑现。然后在整个国产芯片维度，继续看好国产芯片的核心公司以及超级点方向的核心公司的情况。我来稍微做一个展开。那在整个 Rubin 产业链这个方向的话，其实我们一直也是跟大家去强调机柜化、PCB 和这个光这三个环节。那在机柜化这个维度的话，就是我们的观点是不变的，就是继续持续重点推荐工业互联。其实已经跟大家反复汇报过很多次工业互联的核心逻辑。近期最大的变化就是 Rubin 的一个确定出货以及在客户侧的部署。大家可以看到最近这个无论是微软的这个老板，还是OpenAI 的这个 Sam Altman，大家都在Twitter 上官宣了整个 Rubin 的一个部署。Rubin 机柜的话，作为整个 NV 最先进的机柜，在整个训练和推理效率上以这个DeepSeek R1 的模型为例整个推理性能是提升了10倍就是叠加整个 Rubin 的机柜和这个 CPX 就是 LPU 的机柜整体实现的一个性能是有大幅的提升。那这一代新的这个设备部署一定会进一步加大整个模型侧的一个训练的迭代，以及在后续的一个推理侧性能的快速的一个释放。把握互联还是之前持续汇报的两点，3点吧。第一点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份额的提升从这个 Rubin 相比于 GB 系列公司重点是参与设计的和NVIDIA 参与设计的机柜的一个 Rubin 的机柜，以及这一代的一个液冷整体的解决方案，所以公司的份额肯定会有进一步的抬升同时也是受益于整个公司的一个生产自动化水平推动的一个检测自动化效果高度受到了客户的认可，所以也推动了在 SSP 的环节会从上一代的5到6成的份额，全生命周期走到 Rubin 这一代，我们认为全生命周期可以去到6到7成的一个份额。那当然，第二个就是整个单机柜的一个盈利能力赚的钱的增长因为过去在这个 Blackwell 这一代，公司更多的是做整个机柜，那到 Rubin 这一代的话，公司还会亲自做大部分的这个液冷的零部件，然后和电源管理、数据联系器这些。就后面我说的这三个环节，如果单拆出来看，海外的公司净利率都能去到20%以上，那这个自然会带动整个互联单机柜的一个盈利的能力。那第三点就是 CPU 的交换机，那在前两年，刚刚在上周吧。这个整个NVIDIA 也官宣了 CPU Scale Out 环节交换机的一个出货，那这个环节的100%的机柜都是由工业互联来去做代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机柜化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环节。第二个的话就是 PCB 我们其实上半年直接写了多篇深度的报告来给大家汇报 PCB 里核心的情况那我们仍然重点首推标的还是盛虹科技这个。 之前市场有各种各样的传闻啊、段子，但是这个我们在也看到了这个之前说诊断问题的专家出来说没问题啊，包括整个份额的话仍然维持这个公司是最大的 major 类份额的一个判断，无论是在Commerce Tree 还是在其他的板子上啊，当然我们走到后边的这个背板啊各个环节，公司仍然是最核心的供应商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公司产能的一个快速爬坡，包括整个 AIPCB 在公司收入占比的一个快速提升，那我们认为公司将会迎来收入跟利润率的双重的一个爆发。那在整个光通信环节的话，大家之前应该也看到了，这个 NVIDIA 其实在 Rubin Ultra 这一代关于整个这个新的设计方案，大家有好多种还没有完全定下来。那之前 Semi Analysis 也给大家公布过一种形式，就是可能阶段性因为内存的供需非常紧张，那通过这个柜内侧的这个 scale up 的占比的提升，然后更好的把这个不同的计算域连接到一起，让大家共享这个内存，然后从而提高整个Rubin Ultra 这一代的一个性能的一个释放以及成本上的控制。那我觉得这个的话呢，直接受益的就是光通信啊。我觉得这个抛开成本问题不谈，包括各种各样的博弈。短期的业绩释放核心仍然是以 MPU 为主，所以我们觉得龙头的驱创啊，包括这个新盛啊、东山等核心公司仍然极度受益于啊这轮趋势。当然在磷化硅这个环节的话，我们也给大家重点推荐过光智科技，包括之前也给大家更新过一个海川智能。对，那最后回到国产算力的维度的话，就是在整个算力租赁板块，我们仍然是极度看好整个算力租赁一个业绩的一个释放。那海外大家无论看到是 NeuralCloud 也好，还是本身这个 CSP 也好，大家的业绩都实现了极快的高速的增长，包括尤其是大家看到单张 GPU 卡的一个使用寿命，从过去我们看到的大家以为五六年，结果 CoreWeave 把整个 A100 的这个使用寿命从过去的2020年的卡，现在直接把合同签到了2029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算力是极度的一个紧缺。当然包括刚才前面也忘提到了，其实英伟达最近也上调了整个这个相关产品的价格啊，上涨了15%左右啊，15%到17%这样一个区间，所以这些都凸显出整个算力侧极度的供需的紧张的状况。那我们重新回到算力租赁的环节，这些公司手上掌握的极其啊珍贵的这些这个算力卡，新的算力卡就是他们后续利润非常强的保障。同时我们也在协调数据的业绩里面看到了公司整体上单二季度的一个业绩是实现了超预期，并且这里边算力贡献的这样一个利润，我们认为是整体超过了65%以上，那整体的利润率也是比预期要更好，所以也是建议大家去高度关注整个算力租赁侧的一个投资机会。那像龙头的公司协创数据啊，我们认为公司依托现有的这个存量卡以及极其强劲的拿卡能力和渠道能力，那在接下来三季度开始会呈现出更加强劲的业绩的加速跟拐点。然后当然立通电子也是我们持续重点推荐的方向的标的，公司也是彰显了与协创一起彰显了这个赛道极强的一个盈利的能力跟行业的一个贝塔。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啊，市场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公司，我们在报告里面都有啊提及，那这里我也不再赘述。那在整个国产芯片环节的话啊，整个这个寒武纪啊，我们觉得以寒武纪为代表的国产 GPU 啊，也是在最近调整比较多，我们觉得也逐渐步入到了一个新的买点。之前因为整个这个零部件的供给环节，包括像 DocMos 啊，包括像 HBM 等等的一个缺货，那在整个 Q2 其实基本性造成业绩的一个调整啊，但我们看到本身公司的一个毛利率和净利率仍然是实现极其强劲的一个突破，所以我们认为随着公司已经逐步解决了DocMos 和 HBM 明年的一个量的一个锁货，所以我觉得这个当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买点。那最后也是我们认为整个在国产算力侧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超级点。那这个环节里边除了这个核心的计算机芯片、深刻通信之外，我们认为在整个背板连接器环节啊，尤其是以这个盛兰股份啊、华丰为代表的公司，仍然值得大家去高度关注啊。尤其是盛兰股份，我们觉得公司选择跟 CSP 站在一起是一个弹性非常大的一个选项啊，因为这个站在 CSP 这一侧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来讲CSP 本身随着自己的资本开支提量上来之后，它一定会上自己的超级点方案，因为相较于从芯片厂商买一整套芯片加超级点的总体方案它通过买罗卡用自己的超级点方案可以把成本降低30%到40%，那这个对于 CSP 厂商本身来讲具有极强的吸引力。那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上来已经在杭州的大厂这个环节里面取得了非常好的突破，而且份额有到40%左右。那我们认为接下来这个随着北京和深圳两家 CSP 大厂的一个资本开支进一步发加速跟放量，包括相关的招标动作的一个推进，那我们认为公司也有极好的一个卡位优势，能够随着这个末世的授权之下，然后更好进入这些公司的背板供应环节。那当然单机柜的供给的金额不仅包括背板连接器，也包括大电流，还包括一些 CS2 的到芯片的连接器，那整体单机柜的价格量我觉得应该是要比大家过去预期的这个70-80万要更高。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要值得大家重点关注的算力的几个核心的方向的变化。以上就是我们的关于整个海外链条跟国产链条算力的一个核心观点啊，感谢各位投资人的聆听。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其他的同事，谢谢。
大家好，我是国金电信的曾爽。那本周就来更新一下近期业能产业的一个变化。 国内的液冷公司近期也开始密集的这个发布中。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报了，虽然从业绩层面，因为这个订单下单节奏啊，包括产品缺收的一些问题，会导致液冷板块的一个业绩贡献在二季度相对占比比较少。但几家公司的这个半年报，都对现有的一些液冷这边的订单啊，包括这个推进的情况，还有客户都做了一些详细的说明。那尤其是本周进行了业绩公告的这个金钱股份啊，这个上游铜材料的公司，飞龙股份、CDU 水泵的公司和滨龙环境、伊斯特冷水机组的公司，那作为整个液冷制造的上游和数据中心基建预测的环节，是已经率先的在订单或者说是业绩层面有所体现了。这个公开给到的订单规模其实相对也比较超市场的预期啊，所以简单来说的结论就是说，目前比较确定的就是这个液冷行业它的需求是很旺盛的，并且我们会预计这样的趋势会从三四季度开始逐步的也向产业链的下游以及基建的二次测环节去延伸。那我们先来把三家公司的亮点来过一下。首先看到金钱，那么金钱上半年营收是493亿元，同比增长34%，规模净利润4.4亿元，同比增长18%，这个收入的增长主要是受到了铜价上行带动的。那液冷相关的部分，公司是已经形成了算力散热和基带母线两大同机系列产品，切入英伟达、Meta、亚马逊、华为等国内外的头部云服务商的产业链。公司的冷板铜材现在主要是通过 Coolmaster、APT、台达等头部的这个液冷散热模组企业供应。现在冷板铜材的这个产能是3.5万吨。母线铜材的话，主要是通过安菲诺、泰科这样的头部连接系统企业供应。现有的产能是1.5万吨。那今年的上半年，公司算力散热的铜材销量是1.27万吨，同比增长68%。机架母线铜材销量3185吨，同比增长94%。目前公司的这个算力铜材产能的利用率已经非常饱和了。正常的交货周期是15到20天啊，但因为现在受到一些产能压力的影响，已经延长到了25到30天啊，这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个订单和这个产能的压力。那么公司现在也在积极的推进包括越南、泰国、广东等等的基地预计到明年上半年，冷板铜材和母线铜材的产能分别会达到7万吨和3万吨。那么铜材这边普遍的报价是采用铜价加加工费的一个形式，所以说算力铜材的加工费会显著的高于公司现在传统应用领域的这个加工费。另外就是从材料的一个类型来看，公司的另一大亮点就是再生铜的应用那从加工费来看的话，再生铜产品甚至能达到现有算力铜材的2倍甚至更多。那么这个上半年公司也参与了这个谷歌和相关企业的这个联合开发，在这个液冷板的再生铜材这一块相关的产品也是通过试样目前已经作为核心供应商实现了一个量产供货。那么针对其他的 AI 算力厂商的再生铜这个材料的开发也在这个有一个联合的同步。那么除了冷板以外，这个液冷的机架母线800伏的高压直流机架母线建设靶材、大流量的连接器以及汇流排等等的产品去做这个再生材料的验证工作也都已经启动了。那我们预计再生铜的一个渗透会进一步的去打开公司的盈利空间。那下面来说飞龙飞龙股份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2亿元，同比增长2%，规模净利润7571万元，同比下降64%。那报表端利润的下滑呢，主要是因为一些汇兑损失、原材料价格高位以及汽车行业的价格竞争等等的因素影响。所以如果只看当期利润的话，其实仍然还是承压的但是这份中报它的重点不在传统的车端，而是液冷电子泵订单上的一个突破。那根据公司半年报的披露，2026上半年液冷领域主要的客户以及电力联系的有超过80家并且有超过130个项目正在推进。截止报告的披露日MUSM 平台的这个液冷泵终端客户订单超过5万台这个 MU 的话主要是指200瓦以下的 ，S 是200瓦到2000瓦 ，M 是2000瓦到10000瓦，所以可以理解为是小泵的这个环节那 L 平台的液冷泵终端订单近1万台，这个 L 主要是10000瓦以上，就是我们指的在这种大功率 CDU 里面用的大泵。那目前带手订单整体的规模预计是超过5亿元。我们预计小泵现在出货的一个主力是7.5千瓦的这个功率，所以主要是用在 InWork 的这个 CDU 里面的。L 平台目前主力的规格是22千瓦和37千瓦那谷歌这边的2兆瓦 CDU 主要就是以37千瓦的电子水泵为主，22千瓦的电子水泵主要是用在 NV 的这个1兆瓦以上的这个 CDU 里。所以我们预计这个公司现在主要的一个客户也包括像 啊，因为 Core、 Cluster、 尼德科等等的正在市场最具有主要的一些供应商。那飞龙这个订单体量实际上是非常超市场预期的啊。一方面，万台的这个大泵的体量已经可以明确的去体现电子泵这个技术路径进入到了市场批量交付的一个阶段了啊。现在代手订单公司的一个交付周期大概是3到4个月，所以滚动下单来看的话，预计明年的年化是有望接近30亿的。另一方面来看，其实之前市场对于电子泵的渗透率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意识，就虽然谷歌这条线是倾向于平低泵路线的啊，这个。但是之前市场更多确认的还是应用了 stack 的磁力泵的这个技术啊。NV 这条线的话是以格兰富的机械泵为主啊，但是从飞龙的订单，尤其是大泵订单的这个规模来反推啊，我们预计公司目前在谷歌2兆瓦 CDU 的份额能达到60%，在 NV 1兆瓦以上 CDU 的份额预计也有个接近15%。那考虑到谷歌这边明年back 的产能还是相对的有刚性的瓶颈的啊，然后整体谷歌 CDU 的需求也在大幅度的提升啊，所以无论是在谷歌还是 NV 仍然是有进一步去提升份额的这个展望的啊。那最后冰轮啊，冰轮环境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7亿元，同比增长18%，规模净利润3亿元，同比增长17%啊。如果剔除6100多万元的汇兑损失呢，规模净利润约3.7亿元，同比增长约40%。公司这个税中心的业务一季度确收是3亿元，二季度确收接近5亿元啊，上半年合计是在8个亿。那从6到9个月的确收期来看的话，年内新签的订单预计会从3季度开始有一个批量的确收。另外就是公司今年累计新签订单的规模已经接近100亿了，这个里面北美预计占比80%到90%，澳洲占比7到8个点，剩下的是国内和东南亚。那全年给到的新签订单指引也是到了100亿以上。上半年这个顿悍不实合同覆盖是3.5亿元，第一比的预付款的比例差不多在20%啊。那么因为有超过差不多半数的订单是在6月签署的啊，所以现有的这个订单里面其实有一部分的预付款它没有体现在上半年啊，但剩下的也会陆续的在这个3季度到账啊，所以说预计3季度无论是合同负债还是业绩端啊，都会逐步的有一个体现了。那么正常来说，大型设备往往都会有一个类似3331这样的一个确收节奏啊，所以说用当期的业绩就比较容易低估未来订单的一个释放，所以整体还是按照这个订单进行测算相对会比较合理。那从竞争格局来看的话，北美数据中心冷机市场主要是特林、凯利、江森、约克、麦克威尔顿悍不实这几家主导啊。现在这个前面几家头部厂商普遍还是存在这个北美本土的扩产难度比较大而且订单都排到28年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的订单外溢非常明显。那么顿悍不实的优势就是在于美系的品牌，并且有中美包括马来西亚3地的一个制造基地，能够快速的去响应客户的交付。公司现在北美的市占率不足4%啊，当然未来这个目标还是未来2年做到翻啊。产能上的话，这个美国租赁的厂房预计今年年底前就能投产。那马来西亚的新工厂计划是在2027年底前投产预计到2027年初的话，全球的一个这个产能产值就能达到120亿元。马来西亚工厂投产后的话，整体的产值会达到150到200亿元。那么其实这个本周三家公司这个公告业绩都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特点，就是这几家公司都是处于上游液冷产品的上游，或者说是整个税中心基建的一个先行的环节。那么超预期的订单也都在明确的指向一个信号，就是终端 AI 数据建设的需求非常强，并且客户已经开始提前的去锁定关键的零部件和关键的设备产能。那我们最开始为什么说这个下游和二级侧订单后续也会逐步体现呢因为整个液冷供应链的这个传导顺序本来来说就不是同步的，那终端客户在确定芯片平台和机柜方案之后，最早就会锁定的就是材料功率器件、关键的零部件，包括像一次侧的大设备，那材料要提前备货水分也这个提前验证了这个排产然后一次侧的冷机整体交付周期也比较长，所以这个环节是最早可以看到订单和产能紧张的。那么二次侧的这个 CDU 冷板 manifold 呀、管路接头等等的，往往会等到这个服务器的方案机柜的设计和整个数据中心项目的节点进一步明确之后，订单才会滚动的释放所以这个我们在中期策略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说现在液冷在这个节点上其实不能只看当期的收入和利润更要看的是订单、预付款、合同负债存货或者说是一些备货的准备等等的。那么现在在二季度的这个中报环节，那么上游和一次侧其实已经给出了非常明确的景气信号那后面二次侧和下游的整机厂包括英威克、森林等等的预计也会逐步的去体现这个订单和报表端的一些变化那除了国内 的业绩和订单以外，本周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事件，就是而慕是宣布对这个 CAE Plus 进行战略投资，而重点是推进面向下一代的 GPU。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和 ASIC 的主动液冷技术，合作方这个 Boundary Core 是一种紧凑型主动冷却架构，它的目标是相比传统被动冷板去提供更高的换热能力，并且降低 CPU、GPU 包括 TPU 芯片的这个温度同时兼顾既有的数据中心架构当然这个事件也不是说会马上的去改变钢铁产业链的主线但是像默视这一类头部的连接器和电子部件的厂商也开始战略投资主动液冷，其实就说明这个液冷的供给正在从一个单纯的部件扩产走向这个技术平台和系统能力的建设。那么主动液冷的这个重要性主要是来自于下一代或者未来的这个 GPU ASIC 以及光模块的热流密度还会有一个继续的提升，那么单纯依靠被动的冷板和传统流道设计后续还是会遇到这个局部热点流阻温差以及这个系统控制的一些挑战，那么主动冷却这个局部的强化换热像类似于微通道这个泵控阀控等等的这个传感监测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换句话来说液冷的壁垒会不会从这个会不会做冷板升级到能不能去做高热流密度下的材料结构和这个控制协同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这个趋势对应到这个 A 股的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高性能的材料，包括 TIM VC 石墨烯等等的，那么第二个就是结构件和系统流体控制第三个是这个泵阀的包括 CPU 环节的一些控制，那最后落到整体的一个投资建议的话，我们现在还是重点推荐这个生理环境、冰轮环境水泵环节的话，建议是关注这个飞龙、大元、美湖以及这个近期大家会比较关心的三季度业绩释放环节的这个金田、金富、五羊相关公司。那么以上就是液冷这边的一个观点。
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国金通讯的研究员姚一念，那由我来给各位领导分析一下本周不同板块的观点。那这周我们核心是看好大光所反弹甚至反转的一个趋势，在上周的话呢，旭创是发布了它的一个二季度的业绩，同时也召开了业绩说明会，那本周我们也是将迎来新一生的一个财报。那从上周的一个包括财报和业绩会上，我们其实看到了几个比较关键的信号。一方面的话，就是从盈利能力来看的话，旭创作为头部的包装代厂商，单季度的毛利率仍然是在环比不断的做往上提升的，那这一点其实就印证行业整个行业仍然是处于一个景气向上的一个阶段因为对于光模块的毛利率而言的话，有两方面的这个两个方向的影响。从向上的角度来看的话，从800G到 1.6T 甚至NPO 2.4T， 这些都是产品迭代的升级带来毛利率向上的一个提升，同时微光渗透率提升也会带来毛利率的增长。那从向下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作为之前的一个这个周期行业降年降的一个压力，其实对于毛利率是偏向下的一个压力。那目前来看的话，整个毛利率环比仍然是处于一个提升的这个状态，其实就说明在比较快的这个技术迭代都周期当中，向上的一个驱动力要明显大于向下的一个压力所以这其实就彰显了行业目前是处于一个景气向上的一个阶段。那第二点就是关于这个业绩执行度，虽然大家之前都比较担忧 SDC 政策，但从实际产业链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二七年的业绩执行度反而是在不断增强的，因为客户开始把二七年的一个指引性的这个需求量变成了实际下给公司的订单，那这一部分其实就减小了市场对于包括价格份额这一部分的担忧，然后进一步增强了业绩的执行度。那第三点就是我们觉得市场对于龙头公司在新一代产品包括 NPO 2.4T 这些的这个领先身位其实是有所低估的这里我们就以就是 1.6T 为例的话，虽然有很多公司都宣称自己能做 1.6T， 但实际上现在能大规模放量的只有旭创和新一盛，然后如果我们从这个产量的角度来看的话，北京大至少要比旭创落后三个季度以上那在NPO 以及 2.4T 这两代更新的一代产品上，我们觉得落后程度会进一步大于 1.6T 的这个差距。所以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觉得整体市场对于头部大光在新一代产品的这个领先性和这个这个优势其实是有所低估的。那最后一个关于财报上的点，其实就是从资产负债表看，不管是存货还是资本开支仍然是在稳健增长的，所以我们接下来核心是看好大光有一个反弹甚至反转的一个机会一方面的话就是关于 SDC， 虽然在短期内比较难落地，但是可以看到市场对于这一块的担忧其实是在逐步淡化的，那现在其实已经能看到北美的科技公司以及非政府组织开始进行了游说那另一点呢，就是从基本面角度来看的话大光基本面也是不断走强的，往近里看的话就可以看三季度业绩，因为三季度业绩仍然是一个环比高增，目前来看的话我们预期环比增速可能要在40%-50%这样一个预期，那从这个角度 来看的话，三季度仍然是可以去相当于业绩也是一个催化剂，可以去作为交易大光的这样一个点。之后我们预计也会去 pricing。那再往中期来看的话，其实产业链对于光这一块的需求是不断上修的，包括 NV 那里 Rubin 机柜的出货量上修三万台，带来 NV 对这个头部大光的 1.6T 的需求量的加单，以及包括这个谷歌 TPU V9 的发布，带来整个光链路从本来的1:1.5上升到1:7.5甚至更高这样一个水平。所以从中期来看的话，光的通胀仍然在继续，那这一点这些产业链的利好，我们预计之后会慢慢的去 pricing 到股价上，作为一个产业链利好的实质发酵。那最后从远期来看的话，企业 AI 这些新的趋势也有望逐步落地，目前就以Bedrock 为代表，整体这一块的收入其实是在超预期的进行一个增长。最后就是从估值的角度来看，大光也已经降到了这个十倍不到的这样一个 PE 水平，但如果我们放眼到3-5年的一个整体的净利润增速，肯定是远大于这个10%这样一个增速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当前的估值已经是处在历史低位的。那我们接下来是核心看好大光会走一个反弹甚至反转的机会，也是建议各位领导持续关注。那以上就是我们本周的一个更新，感谢各位领导的一个收听，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